们抽丝剥茧，只为揭开离你最近的健康真相。
野菊花它就是清热解毒。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预防发生高血压的一个疾病。
千味三香名医是我们最底气的健康智囊团。
关于健康的困惑我们来解答，每周一至周五和全省三甲医院名医专家一起带给你正确的健康养成方式。这里是
轻松活过一百岁。
流产反反复复对女性的伤害到底有多大？想要顺利孕育健康宝宝，夫妻双方要完善哪些检查呢？面对影响怀孕的宫腔问题，哪种手术方式最靠谱呢？本期轻松活过一百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妇产科教研室主任、妇科主任徐大宝做客直播间，今天和您关注别让流产再次反复的话题。有请轻松活过一百岁健康智囊团。
每天一位三甲医院名医专家走进直播间，让您和家人轻松享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健康智囊团团长郝帅。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助理申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妇产科教研室主任、妇科主任徐大宝教授。徐教授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本期嘉宾徐大宝，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妇产科教研室主任、妇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宫腔镜学组副主任委员，获省厅级科研成果奖六项，主要学术成果冷刀犁田式宫腔粘连分离技术、宫腔镜手术治疗 PCSD、 无损伤处女膜宫腔镜技术，发表 SCI 论文39篇，获专利21项，获2016年 AAGL 全球年会最佳宫腔镜手术视频奖。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请到徐教授做客直播间啊，我们来说到的是关于反复流产的话题。其实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困扰了很多年轻的夫妻。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好好来讲讲这个问题。如果要是您有相关的健康疑问，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交流。微信公众号，请来搜索“轻松活过一百岁”，一百是阿拉伯数字100，把您的问题留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731-8468-1028来在线提问都是可以的。那节目一开始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拜托了大医生。
看不懂的检查报告，听不懂的病理分析，记不清的注意事项，你是否一肚子大大问号？
身体不适别慌张，医生来帮忙，拜托了大医生。
好的，疑难问题呢要拜托大医生来帮忙解决。那今天节目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自己情况的是来自长沙的司女士，她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长沙的孙女士今年29岁，分别在2019年、2020年有过两次不良孕时，一次是由于胎儿发育不良，在孕29周接受了引产手术，第二次是在孕11周时发生了肌瘤流产。而在流产手术之后，孙女士发现月经量明显偏少，怀疑是因为宫腔粘连所导致的。就在上个月，孙女士到医院检查，经过 B 超检查之后，发现宫腔声像改变，考虑是宫腔粘连的可能。
现在孙女士呢也是准备接受这个宫腔粘连的一个手术啊，但她也有一些问题想来咨询医生。首先呢，她在问说，有些人手术之后就会出现这个宫腔粘连，有些人呢没事儿，一样的医生一样的医嘱，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做了这个流产手术或者引产手术之后就会有宫腔粘连，有的人没有呢？
对，这个粘连手术过后的它是有一个发生率的。实际上有研究认为，比如说刚才您讲的这个孙女士的肌瘤流产，肌瘤流产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胎停，就是怀孕了胎停了，然后需要把这个胎停止发育的胚胎要把它从子宫里面清出来，所以我们就叫清宫，叫清宫手术。所以这个时候做这个手术是非常容易发生宫腔粘连。研究认为可能高达60%。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非常高的。所以主要是因为这种手术相对于手术的创伤， 但是个体肯定是有差异的。
对，
那说60%，另外40%可能还是没有发生。
嗯，
实际上跟个体的差异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然，跟医生的处理的策略，
嗯，
也是很密切相关的。
嗯，
所以这里面，确实是就是说，很多人总是有疑问，但是这个是一个总的概率，整体和个体之间的一个关系，就讲的就比较复杂。
是，它是有一个个体差异在里面啊。另外呢，孙女士还问说，为什么有的这个粘连手术、分离手术啊，分离好了之后会再次复粘？这是不是和睡眠呀、心情啊、饮食啊有关系？有没有办法来预防？
复粘率非常的高。
嗯。
如果是重度粘连，复粘率应该是，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条件下，
嗯，
可能会达到60%。就是2/3，
嗯，
就是三个人可能有两个会复粘，
复粘，
哎，所以说，宫腔粘连，在我们妇科这个领域，特别是生育力保护这个领域，
嗯，
是难题，
嗯，
也是研究的热点，
嗯，
它正是因为困难嘛，所以才有研究的热点，怎么预防再复发？那方法太多太多了。
嗯
啊，
现在有没有比较好的？
哎，对，不过呢，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啊，20多年一直在做。
嗯，
我们自己团队专利研发的宫腔的支架，注册证研究了，很快就可能会推到市场。
嗯，
这一款也是我们20多年的一个科研的一个结晶。我们的第一个专利是2005年写的。所以我只想给大家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科研是非常非常艰难。所以说很多人看到一个东西说啊，不就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背后面是十几年的一个心血的凝聚。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产品有时候就是非常的珍惜。自己非常的珍惜，也许别人看了这个东西啊，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嗯，
但对我们不一样。
所以说现在也是有一些技术，新的技术，包括咱们团队研发的一些新技术，能够防止这个粘连的复发。
对，
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介绍到啊。我们把这个宫腔粘连放在第一位来讲，因为我们今天讲说别再让流产反复再次发腹啊，那其实宫腔粘连就是一个导致流产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很多孕妇也是非常担心这个宫腔粘连的问题。这宫腔粘连的危害到底在哪儿呢？
是这样，宫腔一旦粘连以后，宫腔是我们这个胎儿住的房子。如果这个房子狭小了，这个住着就不舒服啊。好，粘连以后它的房子的空间就变小了，然后疤痕化了，它的伸缩性受到了影响，最重要一点，它的内膜损伤了，它内膜就像土壤一样，所以说它这两个大的方面，空间和这个内膜，所以这两个受损了以后，它的生育率的它流产率是大大的提高，
比较高。也就是说它粘连的这个位置，第一呢，粘连之后整个宫腔的体积就小了，它是影响胎儿发育的。第二，即便分离开来之后，可能这个宫腔壁啊黏膜受损，这个位置没办法来孕育宝宝，可以这么来理解
对吧？
这个比如粘连的话，它容易粘连的位置是在哪儿？是在中间还是在它的四周？
我这个问题啊，是可能只有我们临床有心的医生才能回答的。我们也在思考。周边粘连更多一些。就是也就是靠着子宫的左右侧壁。如果左边右边，那就是右边粘的更多一些。那为什么呢？那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粘连的病因啊，就是宫腔里面的手术。最多见的原来就是比方人工流产，现在呢人工流产通过这个教育以后，很多女孩子她知道这个不要孩子要避好孕啊，人工流产没好处，可能大家慢慢的都知道了，但是现在 越来越多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胎停，就是肌瘤流产。但是肌瘤流产清宫的时候，一般的医生都是右施术，什么术？就是右撇，
用右手，
右撇
来施术。
所以说他这个右手在用好用的时候，靠着病人的右撇就可能好用一些，所以右撇损伤就大一些，
大一些。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发现问题。我们是问题的发现者，所以我们发现的问题，我们就要去分析。未来对我们的医生的培训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你右手顺便行，你就可能用力就好用一些，是吧？这样损伤可能就会重一些，
会重一些。
所以这一块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未来医生的培训这一块，肯定也要强化。像例如你发现了这个问题，很少有人。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在临床当中不断的发现了，验证了这个问题，然后我认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我刚才讲的，大部分医生是、
就是这种情况。那粘连之后其实还是要做一些干预治疗啊，就多长时间我们要做这个干预治疗比较好，效果比较好？
如果从理论上讲，如果粘连了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当然这个机制很简单，你这个粘的一开始刚刚发生的时候它粘的不牢靠，所以说那你再去马上处理它就很容易分开，它的层次还在，是吧？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也是我觉得从医学这个角度，也是很新的一个知识，但是也是非常实用的，非常实用的，早做
早做，
一旦怀疑，早点做诊断性的，宫腔镜，如果诊断宫腔同时发现有粘连，就做好一次性的做手术。
就是宫腔镜的同时，直接就做手术来处理了，是吧？
对，所以你在一开始就把方案制定好，你不要想着我只看一眼，你要想到我要如果要手术，如果有粘连，我一起做掉，所以这个是处理的时候就在一开始方案制定的时候，比如说你不能门诊做不了，那你可能一开始就想着让他像比方我们大的医院就日间手术，就住一天院的，
就一天就解决了，
一天住一天院叫日间手术，所以你要一开始就要预设好，把方案定好。
是，其实我在网上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好像很多患者在说这个手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这个难度在哪儿呢？
哇，粘连的手术应该是我们宫腔镜的手术里面最难的。越是严重的粘连，为什么？它一旦粘了以后，它的解剖的层次就变了。就特别是非常严重的粘连，我们经常会找不到原来正确的层次。甚至是导致子宫穿孔。就说医生你不知道这个方向性，还有就引起这个死亡的病例，水中毒。做宫腔镜的一个，因为层次错了，它水的，就是宫腔镜它有一个膀胱的液体，只是我们一般用生理盐水，它如果你层次错了，它就是就像这个就像两张纸一样的，你顺着两张纸之间的缝隙走，那就问题不大，如果你偏了，要么把纸戳穿了，要么就是这个纸中间里面的它的解剖的吸水会更快，所以容易水中毒。全都会导致病人死亡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认为它的难度就在于它的解剖乱了，让医生不能够判断了，失去了这个，特别是没有经验、丰富经验的医生，他失去了判断力，所以手术才是非常的困难。
好，明白了。那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个别让流产再次反复的话题啊。我们今天呢，讲到的这个问题，如果要是大家有相关的一些健康疑问，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交流。微信公众号，请来搜索“轻松活过一百岁”，一百是阿拉伯数字一百，把您的问题留在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其实我在说到这个手术的时候，我知道下海三医院的妇科是用达芬奇机器人做手术最早的一个科室了。这个达芬奇机器人手术跟平时的其他的手术有什么区别吗？做这个宫腔镜的这个，比如说宫腔粘连的手术，需要用到达芬奇吗？
非常好的问题啊，很多人都在疑问啊，就是包括我2009年、2014年、2015年，在美国也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对达芬奇的认识， 达芬奇的优点，就是机器人手术的短，达芬奇只是个代表，
嗯，
就是机器人手术，就是实际上是机器人辅助，应该是这样说，
嗯，
因为它不是机器独立完成
自己来做的，
哎，还是它，我们这是一个平台，我们还是在这个平台上做，操纵者还是医生，
嗯，
啊，只不过呢，我们操纵的平台看得更清楚，因为它是3D 的，
嗯，
哎，因为我们平常的内镜下的手术，它是二维的，所以这个纵深就是景深就没有，所以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判断的错误，
嗯，
这是一个优点。第二呢，画面更加清晰，
嗯，
哎，第三呢，它就是医生的劳动强度更低。第四，它可以除颤，
嗯，
比如说我们轻微的手的抖动是不该有的，
嗯，
一些抖动，它是可以消自动消除掉的，
哦，
啊，并且它的机器一个最大的优点，它的前端的头端，
嗯，
它是防手的设计的，防这个人类的手腕的设计，
嗯，一样的，
还非常的灵活，
嗯，
它不像常规的器械，它没有这个功能，
嗯，
所以这块它的优势是必然的。未来取代，逐渐逐渐取代我们常规的这个腹腔镜的手术，
嗯，
或者是别的腔镜的手术，那是必然的趋势，
嗯，
必然。但是目前唯独的缺点就是昂贵了一些，
哦，
就是昂贵了一些，
就是使用的话比较昂贵啊，哦，
嗯，对，机器比较昂贵吧，
嗯，
并且现在大部分都是美国进口，当然我们现在三院的团队也在研发国产的这个机器人，也应该很快就会拿到这个注册证，
嗯，
啊，包括我本人也用过这个机器人做过手术，
嗯，
啊，这个也是，我们朱晒红副院长，
嗯，
他是一个就是项目的一个就是 PI， 就是项目主持人，
嗯，嗯，
非常我觉得非常好，因为
是
这样价格就会下来。
嗯，这个唯一的这个缺点也会被解决。
对，
那像这种比如说宫腔粘连的手术，也需要用到机器人手术，
未来我是希望啊，
希望
就是这个未来。但是现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机器人的宫腔镜啊，没有，
哦，
没有。这是未来我们可有这是也可能是发展的方向。
嗯
啊，如果有机器人去操纵呢，可能会更加有优势，因为它结合一些人工智能，让我们医生少犯错误。
嗯，
因为我有时候做手术，比如说医生犯了错误，他99.99%吧，应该都不是他想犯的。
嗯，
那是他判断的错误。所以如果机器人的宫腔镜再加上人工的智能，他会自动警告你，哎，这个地方你要小心。
嗯，
啊，所以可能未来会更好。
会把一些误差，哎，
对，
规避掉。
对对对。
嗯，明白。其实除了这个做手术的方式，还有这个手术刀的选择，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现在我看好像网上有一些说法说，第一个就是叫电切手术，
嗯，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啊，
嗯，
还有一个是这个冷刀。哎，说到这个冷刀，好像很多人不太清楚什么叫冷刀，什么是电切，他们这个之间该怎么来选择。
对，
嗯，
我在2019年、2020年这两年在全国就是重点推广就是宫腔镜冷刀技术的临床应用，它最主要的代表的领域就是宫腔粘连，
嗯，
啊，宫腔粘连。所以在湘雅三院，原来我们都是用电切，那电切是很麻烦的，
嗯，
它是要先拿个镜子看一看，
嗯，
然后再用一个很粗的电切镜，因为现在的电切镜常规的最起码也是8个毫米以上的粗的，
嗯
啊，但是现在我们那所以那个手术就是非常的，对于医生来说也是很痛苦的，但对患者来说也是不利的，
嗯，
因为电切它产生的电的热量，它会容易烧灼，哎，这个宫腔里面，
嗯，
啊，再加上它还有个风险，电的损伤，
哦，
它要用电嘛，任何电的设备，嗯，你再安全也没有100%电的损伤，
嗯，
哎，所以说我们逐渐从2005年大概2005年还是2006年以后，嗯，我们逐渐把这个传统的电切的手术淘汰掉了。
哦，
啊，现在的湘雅三院，那是100%的，都是做
冷刀。
冷刀，嗯
嗯，
并且冷刀这里面，我们有叫微型冷刀和巨型冷刀。
嗯，
啊，原来我们一开始认为巨型冷刀好，
嗯，
因为去年呢就很粗，精子也很粗，
嗯，
所以也要拼命的把子宫给扩大一点才能放得进去。但是现在我们用微型的，那就真正做到我们医学上叫 see and treat， 就是一边看一边做，
嗯，
就做完了，
哦，
就是这样，看和做就同步化，
嗯，
不用更换镜子了，这样的话对病人的保护，对医生啊这个整个理念的一个更新，
嗯，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嗯，
医学永远都是在路上。
对，而且在进步的过程当中，哎，不断发现问题，然后再解决问题，让这个技术更加成熟，让患者的创伤更小。嗯，其实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粘连再次复粘的问题啊，就哎，手术做完了很成功，怎么样的预防它的复粘？现在咱们用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对，我们现在就是常规的方法，我们就是拿一个弓形的节育环，
嗯，
就像子宫形状一样的这个倒三角节育环，
嗯，
再加一个泌尿科的导尿管，
嗯，
把它修剪头段放进去，
嗯，
去阻止它粘连。但这个常规的方法不是最好的，
嗯，
所以刚才给您提到我们的支架，
嗯，
就希望它尽快来。那我们现在的临床研究，2017年。全国多中心，
嗯，
已经做到现在已经结束了，
嗯，
它的数据是非常好，所以未来，宫腔支架，它是理想的一个产品，
嗯，
手术做好了，加上支架，
嗯，
然后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内膜怎么长？
对，
不粘了，
嗯，
但是你内膜好不好？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步攻克的难关，
嗯，
我们也在做这个很多方面的研究，其中重点的。就是干细胞，
嗯，
我们正在做，也是做了3-4年了，
嗯，
后期可能会就是一个难关克服一个难关吧，把手术做好，
嗯，
把粘连预防的，把内膜长好，这样就达到了完美的一个情况。
是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别让流产反复复发啊。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导致流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叫做宫腔粘连，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分析其他的反复流产的一些原因。那稍事休息，先进到半点宣传，稍后节目继续。
流产反反复复对女性的伤害到底有多大？想要顺利孕育健康宝宝，夫妻双方要完善哪些检查呢？面对影响怀孕的宫腔问题，哪种手术方式最靠谱呢？本期轻松活过100岁，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妇产科教研室主任、妇科主任徐大宝做客直播间，今天和您关注别让流产再次反复的话题。
这个秘密我不想守口如瓶，也没那么高深莫测，来来来，请你听好，不生病的秘密。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轻松活过100岁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很多朋友在提问啊，这个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呢是别让流产再次反复。后台有很多朋友问到啊，刚才我们的徐教授呢讲到了这个宫腔粘连的问题，他说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专家，这个宫腔粘连手术是需要打全麻吗？这个打麻药的问题。
嗯，全麻还是半麻？
实际上是现在呀，
嗯，
原来传统的全麻就是气管里面插个管子，
嗯，
叫气管插管，现在我们都是一种新型的麻醉方法，叫无痛术，
嗯，
就是用无痛麻醉，主要是静脉里面，
嗯，
打
一针，
打麻药，它就睡着了，不像我们也叫全麻，但是不是我们很多人讲的，就是
插管的
气管里面插个管子，
嗯，
那种全麻，那比较简单，
嗯，
就是来快，恢复很快，
哦，
麻药一停，大概1-2分钟。病人就醒了，就醒了。
这个做这个手术的话，也是说睡一觉起来就好了，是吧？
对。
对于患者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患者很轻松，但对医生是很复杂的。
是啊，医生好累的那个那个手术。这个手术大概多长时间？
看，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比方说宫腔粘连一些手术，对于非常熟练的医生来说，10来分钟吧。有时候10分钟之内。但如果非常的复杂，可能也要30-40分钟，
嗯，
但是我们宫腔镜的手术，因为他刚才讲有一个导致死亡的并发症，就是水中毒，
嗯，
所以我们的手术时间一般会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
嗯，
最好控制在40分钟之内，
40分钟之内，
不然他的水 吸进去太多了，因为我们要用很大的压力把这个子宫给分开，这样我才能看得清，不然它闭起来了，没有缝隙看不见，就像我的眼睛贴着墙，我啥也看不见，我必须要有一点距离，
是，
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这样。
明白。那这个比如说做完手术了，放完这个以后会是支架啊，现在是一个把这个宫腔撑起来的一个这个机器，那之后多长时间会把这个东西撤掉？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如果一般都是3个月，三个月，但是对于非常重度的，我们做完第一次手术以后，我们可能在1个月再看一下，粘了没有？如果粘了，赶快分开，因为时间还短，还分得好，分还找到，还能找到原来的缝，然后如果不是很重度的，就是3个月直接去看，看如果没有粘连了。恢复的还好，就是给他一个3个月的恢复的修复的时间，然后修复好了差不多了，到了最佳的成绩了，你就再去做下一步的怀孕的计划的准备。
好，
明白。这里还有个朋友，他说我也有过2次流产的经历，但是呢现在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想问一下专家，如果有子宫这种粘连呢，要以什么检查为准？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团队还经过6-7年的这个研究，我们原先所有怀疑宫腔粘连的都必须看一个宫腔镜，
对，
就拿个镜子放到子宫里面去，大家可想而知，会痛，
嗯，
一般是要打麻醉，很贵，
嗯，
是吧，没有2000块钱一般是
下不来。
好，现在我们全改了，月经来的16到24天这个范围内，他为什么选这个时间，它是有奥妙的，因为时间关系不多讲，只是让我们的患者就遵照我这个方法，16到24天做一个就是四维彩超，就是我们3D 再高级别的四维彩超，这个彩超一般情况下的粘连都是可以看的，
能看到见的，
都是看得出来，
所
以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都不再用宫腔镜去诊断了，所以说怀疑有粘连，尽快在这个时间段做一个四维的彩超，然后我们再分析。我们现在有个很重要的工作量，就怎么把我们四维彩超这个经验培训下去，推广下去，这是我们最困难的。很多地方它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还是建议比如说到我们培训的这个医院，特别是像3院来做，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便宜是吧？
便宜，那便宜多了。
便宜多了。
最主要便宜是一方面，最主要没有痛苦，
是
没有创伤，
照个片子就行了，
没有风险。
是。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宫腔粘连的问题，其实呢，对于反复流产的问题还挺多的。我在网上看完之后，我总结了几点，不知道对不对，请你来把把关啊。一方面呢，可能是孕育宝宝的这个房子有问题，比如子宫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这个胚胎，种子的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吧？
你可以，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宫腔粘连，其实就是说，这房子有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正好再来说说这个胚胎的问题。想要达到一个，比如说很顺利的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不是精子和卵子的质量也是有要求的？
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反复，流产的患者，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他这个，就是从这个胚胎的质量，胚胎质量两方面的，一方面，父母是不是本来有这个遗传性的疾病，第二个是胚胎在这个组合和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或者是药物的干扰，它导致了这个突变基因的改变，所以说。只要是反复流产的，我们一定要是去咨询遗传门诊的，这都是我们和我们妇科门诊密切相关的，特别是生育密切相关的这个学科，
这个要看双方父母一定要一个遗传门诊一定要看啊，
不仅仅是做个染色体，有时候光做染色体还不够，可能还要做基因的检测，这个就还是要咨询这个。就是术业有专攻，遗传的专家 他的意见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染色体的问题。哎，这个呢要去咨询专业的遗传科的一些专家来进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另外涉及到这个房子，哎，子宫的问题，还有一个子宫的问题也是比较常见，就是子宫的形态可能发生了一些不太正确的变化，是吧？这是先天的吗？
对，这一块就更加要强调我刚才讲的这个思维彩超。思维彩超它能够把这个宫腔的形态重现出来。我们医生知道正常的形态是什么。所以我看到了这个病人的他三维重建的形态，我就知道他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还是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就是分析。比如说先天性发育畸形的纵隔子宫最多见。
纵隔子宫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子宫中间多了一个隔板。就别人开玩笑说本来是一间房子。结果他违规搭建。中间搭了一个隔墙。就变成了两室一厅了。下面是一个厅，左右各建了一个房子。所以那这个空间就会变小。
是。
就可能会引起这个流产。所以说反复流产的病人如果有纵隔子宫一定要切除掉。
哎，那纵隔子宫是不是也得像那个宫腔粘连似的要做这个分离手术？
也要做宫腔，宫腔里面的手术
都
离不开宫腔技术。离不开宫腔。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也是容易忽略的，就是 T 型子宫。
T 型子宫
子宫的形子宫腔里面的形态就像一个英文字母 T。
那它正常应该是个倒立的
三角形，倒三
角
形
梨形那种感觉。
对，
它如果要是 T 型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
它就是空间很小了，
还是也要需要手术去矫形。这种的话很容易被忽略。如果它没有 3D 超声啊，你真的是不容易诊断。所以我反复地强调这个超声啊，就是三维四维的这个超声在我们妇科的一些特别是子宫的结构性的异常的诊断的重要性。
这个如果要是有过几次这个反复流产的这个历史的话，一定要去检查。或者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夫妻双方在怀宝宝之前先可以到这个妇科来看一下，
对，
是吧？
对这是常规的知识。他应该去当地的妇幼保健院做一下孕前检查。就是我们怀孕前我们是有一个常规的孕前检查。
但是孕前检查可能很多朋友忽略了，没有说去做这个四维的彩超，对吧？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结合他的病史。如果说他原来有不良的妊娠的病史，或者说他结婚之前或者是前面做过两次三次的人工流产，那我们就要有这方面的怀疑，就是量身定做他的孕前检查的项目。如果说都很好，我不一定把四维彩超作为一个常规的。但是像刚才我讲的，做过人工流产手术、做过子宫里面的手术的病人，他是应该是需要做一个，就早点发现、早点治疗，免得他出现了不良的结局。
好。明白，今天跟大家来说的是别让流产再次反复的话题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轻松活过一百岁当中。先进到小段宣传，稍事休息，稍后节目继续。
不懂就来问，真的很方便。拿起手机拨打0731-8468-1028，名医专家为您线上问诊，还可以在微信主界面搜索栏输入“轻松活过一百岁”，关注我们，收看节目视频直播、往期回看、留言提问，通通都可以哦。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轻松活一百岁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后台有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大段文字啊，我简要的给专家来读一下。这个朋友呢，他说老婆呢已经怀孕有两个多月了，之前有过两次阴道出血，然后到医院呢也看了大夫，做了 B 超，有先兆流产的迹象，医生呢给开了点保胎药，然后想问一下专家，他这种情况目前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该怎么来治疗或者是调理？
一般情况下，她这个怀孕两个多月有先兆流产的现象，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相关的原因。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测孕激素，如果她的孕激素水平比较低，我们肯定需要补充我们的黄体酮。黄体酮就是孕激素里面的代表性的药物啊。然后呢，做针对病因性的治疗。当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说 怀孕期间流血了，总认为是心脏流产。
嗯，
实际上有些患者如果在怀孕前没有做妇科普查，我们还要留个心眼。
嗯，
会不会是宫颈有病变，她又出血了？
嗯，
啊，大家知道有个明星，
嗯，
怀孕期间出血了。
嗯，
哎，多少专家看了，都认为她是心脏流产，实际上她是宫颈癌。
哦，
啊，后来她是死于宫颈癌了。但因为她，哦，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在怀孕前，
嗯，
把身体检查好，看好，排除好。
嗯，
当然在保胎这一块，我认为中医的保胎，
嗯，
我还是比较走过医学，
嗯，
我觉得还是博大精深的啊。这一点，我作为西医的专家，我是这是望而却步的啊，
哦，
真的是。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嗯，
著名的中医啊这些，当然，包括我们。我就不好讲名字啊，怕有宣传的，
嗯，
就是但是祖国医学著名的中医的话，它还是非常有帮助。
是，我们之后也可以做几期这样的节目，嗯，跟大家进行科普一下啊。
对对 对。
好，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问到，有两个朋友同样都问到同一个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专家，如果有宫腔粘连或者是做完手术了，多长时间再次怀孕啊，比较好呢？备孕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嗯，是，
哎，这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哎，实用的问题。嗯，宫腔粘连所谓的治疗不光是手术，所以我们称为叫子宫的修复。
嗯，
那就修复了，到了最高峰了，意思说你修复只能修到这个程度了。
嗯，
那应该就是赶快怀孕的程度。
哦，
那就是什么时候的最高的程度呢？实际上是我们个体还是不一样。
嗯，
所以刚才讲了一般三个月就做了手术啊，三个月复查啊，
嗯，
还可以啊，没有粘连的或者没有明显粘连了，
嗯，
你说完全跟正常一样那是不可能的。
嗯，
因为你是原样修复的，你不是换零件的。
嗯，
你不能换任何东西的。所以说比如说你原来的子宫满分100分、
嗯，
你现在能够修到，打个比喻，有的人损坏的不严重修到95分，有人损坏严重修到85分，那这是最好成绩了。
嗯，
你说我还要等等修到100分，那这辈子不可能。
嗯，
所以我就是说最佳成绩的时候就是赶快去怀孕的时候。
那是不是做完这个手术三个月之后就一定要马上怀孕，不能再等？
哎，我理论上讲是尽早怀，
嗯，尽早怀，
达到最佳成绩就尽早怀，
嗯，
不然他又走下坡路了。
哦，
当然这里面一个提醒就是，这样的病人第一是手术过后能不能尽快怀孕上，
嗯，对，
有时候中医这一块的帮助还是挺大。
嗯，
还有怀了以后一定要还是要保胎，因为这个是相对而言是个比较困难的怀孕，因为它的土壤不好了，
嗯，
房子也不好了，
嗯，
都是修过来的啊，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最佳状态的一个房子。
嗯，那是不是比如说我如果要是说可能这段时间不能怀孕，有些检查没有这个做完，有些还需要等，那是不是这个手术可以再等一等？还是说先把手术做了然后之后再等，这该怎么选？
哎，这个问题啊就是确实是非常多的问题，因为现在好多女生啊晚婚晚育，
嗯，
但是她如果别的原因引起了宫腔粘连，我的建议是这样，第一个从科学的角度，
嗯，
如果你粘连我发现的很早，三个月之内我一定要早点做了，
嗯，
这样阻止它进一步的疤痕化纤维化，
嗯，
并且早做，缝隙松，
嗯，
疏松，我好做，
嗯，
犯错误的机会少。如果说，哎，确实已经原来做了手术的两三年前的事情了，
嗯，
现在发现了，我暂时两三年、三四年又不能结婚，
嗯，
那就等一等吧，
嗯，
先吃点中药，控制一下这个纤维化，改善一下血流，
嗯，
啊，到是准备结婚了，提前个半年一年再来做。啊，也许未来又有更多的新的研究出来了，是吧？
嗯，
我不是说刚才跟您说了，
是
我的干细胞的研究，是吧？
嗯，
虽然非常的艰难，很多东西，还有我的支架如果正式推到市场，那也就是肯定就是这样。
嗯，
所以我的观点，这是非常专业的，
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做不同的选择，
对，
是吧？如果要是说情况比较良好，而且时间比较短，哎，这个时候我们先做了。做了之后先修复好，如果是后者的话可以再等一等。
对，
嗯，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朋友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问您一个比较这个大家关心的话题，就是 老人说的话，就家里老人的观点可能跟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观点还不太一样啊。就比如说老人说，哎，怀孕的时候不能养宠物，也是会导致这个流产的可能，这个怎么理解？
有一定的道理。
嗯，
所以现在特别强调啊，对宠物的这个防疫是吧，这是非常重要。比如说狗啊猫啊，它有一种病毒，一种微生物叫弓形虫。
嗯，
这个弓形虫它如果你跟宠物的接触太密切，你有可能会被感染。
嗯，
你一旦感染弓形虫的感染，再可能会引起胎儿的畸形，胎儿的损伤。
那这个比如说家里养了宠物的话，想怀孕，首先要把宠物可能先放到这个朋友家家人家来寄养，那自己需要吃什么药来就排除一下吗？
监测，抽血化验。
嗯
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叫套起四项，就是查这个弓形虫有没有感染。
嗯，
这个如果说有感染，就赶快用药物去治疗。
嗯
啊，如果没有感染，就没必要用药物治疗。
嗯，
所以说还是要不要太亲密的接触。
嗯，明白。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看了一篇帖子啊，叫做这个激流流产的姐妹，千万不要先药流后清宫手术。对身体伤害很大，里面说只要胚胎排出体外就可以先不勤工回家坐月子，只要15天之内不再流血，再过1-2次月经复查就行了，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这个发帖的人还是很有水平的啊。
啊，这是真的正确
吗？是很有水平的。因为主流的激流流产了，大部分医生都会给你勤工，是吧？但是我们现在有专门的项目，激流流产专门治激流流产的专门的项目，就是对于要生育的，我们一般能药流的尽量药流，药流了以后一点点不干净不要管，追踪就行，当然你一定要告诉有大出血的风险，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就是非常专业的，就是我们有专门的团队要注重它，你做药流，它有一整套的缜密的方案的，但是大的方向是对的。不能一点点不干净再去清，等一等，加强一下子宫收缩，吃点药是不是就排出来了？但是一定要知道，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我们只知道大的方向，但是你不能够做这些细节，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对患者来说他不是专业的医生。所以千万你只知道方向就行了，我这是最怕他误解。
是，明白了。好，看看时间啊，今天只能跟徐教授聊到这儿了啊。如果线下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疑问，可以到中南大学下亚三医院妇产科进行咨询。因为徐教授的时间也是比较宝贵，而且我们这个下亚三医院的妇产科整个团队的力量都很强大的，相关的问题可以在网上提前挂号，然后提前这个预约挂号，当面咨询交流都是可以的。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轻松活过一百岁就陪伴您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谢谢主持人，拜拜。